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尤庆林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庆林药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听众大家好，
欢迎庆林药师。
谢谢您，我是庆林药师，请多多指教。
是，哇，这个我记得庆林药师曾经在日本执业过，对不对？
是的，没错。谢谢。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和日本有关系哦。
是，
就是日系药妆店真的好逛好买哦，但是购买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同样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要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美玲平常最喜欢去日本玩，很多居家药品也都是在日本买的。结果之前美玲的姐姐美山头痛，美玲就拿着日本买的止痛药给她吃，没想到因为看不懂日文，不知道主要成分是什么，姐姐吃了之后竟然全身的红肿，呼吸急促，最后送医才知道是对某种的止痛药品过敏。药师，请问我去日本买的这些药品到底有哪些成分啊？
还好你遇到我，我刚好是会日文的药师。你买的这些非处方药物，有的成分在台湾有，有的在台湾并没有开放使用哦。
是哦，上次我拿我去日本买的药给我姐吃，结果她过敏了，但是又没有办法申请什么药害救济。
因为啊，在国外买回来的药品，台湾政府不负责啊。不过现在台湾已经有很多日系药妆店，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国内购买。
可是我喜欢在日本买耶，药师你可不可以教我去日本药妆店要怎么选购药品呢？
好啊，没问题。
好，要请教一下庆林药师了。以往民众到日本玩，药妆店几乎是必逛的一个地点。好，但是呢，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挑、怎么选呢？光是综合感冒药就有好几种，那眼药水呢也是琳琅满目，想要买但是不知道要从何挑起。我想这是许多的好朋友们的一个困扰。我们今天就交给专业的药师来为大家做说明。我们先请教一下庆林药师咯，日本药妆店的药品主要有哪些呢？
是，其实应该这么说，日本的药妆品他们有分药妆跟美妆两个部分。那药妆的部分呢，是一定要有药师在场做辅导。那基本上呢，在药妆店呢，他们的药品有分五类药品。那有五类呢，就是我们会经过医药指导的医药品，这是需要药师在的。还有第一类的药品也是需要药师在。 那我们所谓的指导医药品就是第二类，跟第二类医药品第三类医药品是可以不需要药师在旁边的。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可以在包装盒上面就可以看到上面有几类几类的药品。
嗯，
那基本上呢，需要药师指导的医药品跟第一类医药品是几乎会摆在药师后面的柜子上面
啊，不能够随意的拿
取。对，是我们民众不能随便去拿的。
嗯，
那真的你可以拿得到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指导医药品，或是第一类医药品，或是第三类医药品，
嗯，
你才会拿得到。
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认识的是指导药品跟第二类第三类的药品。
对，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会针对我们民众常常去日本，就是你随手可以拿得到的药品，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类指导医药品跟第二类医药品还有第三类医药品。
是，
就是我们所谓像比如说止痛药最常看到的 EVA、
哦，
这个是最常可以碰到的。还有就是感冒药，就是可能露露维斯或是帕普隆或是勾露登帕普隆，这些呢就是一般我们随手可以拿得到的药品。
嗯，不过那些药品呢，我们在日本买的时候它都是那个日文哦，
是，
我们也看不太懂，对不对？
是，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如果说是药品成分的部分呢，很多都是日本的片假名，因为他们是由英文或是法文德文翻译过来的，这个部分我们民众可能就是比较看不懂。
嗯，
那如果是症状上面有写症状跟药用的话，它很多都是汉字。
嗯，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就是会看到汉字就会比较了解它是要做什么用的。
是，我们就会从那几个看得懂的汉字去猜一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药品。
没错，是。
好，所以庆龄今天就要跟我们一一的介绍一下，对不对？
好，
如果真的我们自己到了日本，当然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哦，
没错。
但是大家很期待可以出去了。
是是是。
如果真的到了这个日本药妆店的话，我们拿到了这些哦，不用透过药师的哦，在那个架上的这些的药品，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呢？
好，那我们现在简单说明一下，就大概分个几类，我们民众台湾民众最常去日本会自己选择选购的药品。第一类呢，就是止痛剂。那日本的止痛剂呢，真的是非常多种。我们光举一个最常看到的 EVE， 就是我们所谓的 EVE， 它就有五种商品。那它五种商品类的里面，就是会有经过它里面的成分的加减来做区隔。那最常我们看到是一个蓝白盒子装的，它里面就是比较单纯的配方，就是我们说的 Epinephrine 150mg， 那有加一点点的 Acetaminophen。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 EVA， 这个部分呢，它除了一般的止痛跟解热 的效用之外，它还有加了一点点我们所谓的镇静作用的药品。
哦，镇静就是有助眠效果，会睡着。
它会让你睡着，原因就是说，因为呢，它可以帮助让患者吃到这个药后好好的休息，以达到真正的好的效果。那另外呢，还有一种 EVE， 它里面是有加了咖啡因的，它是可以帮忙血管收缩，加强止头痛的效果。
嗯，
所以光 EVE 它就有五种。还有另外一个是 EVEX， 它里面的解热镇痛的成分比较高，就带有 200mg， 会比第一个 EVA 会高一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EVQuick， 它这里面呢，它是速效定，就有点像我们所谓的普拿藤加强迅速定里面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迅速有效果。那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叫做 EVQuick DX，它就是把成分再加高一点，但是还是属于速效定其中的一种。
嗯，
那每一个盒子的包装都不同，有的是蓝白，有的是红白，有的是蓝白加烫金，那有的是纯粹的烫金，那个字体不同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区隔。
是，但是因为它里头就算是 EVE 后面它的一个加的成分都不太一样、哦、
是的。
如果我们吃到 EVE A 的话，平常如果需要开车出门的朋友们，这样就有一些的危险性了。
是，没错，是的。所以我还是会建议民众说，真的到了日本，如果您真的是非必不得已的话，你再拿着药品还是要请教当地的药师会比较好一点。还有现在的日本药妆店其实都很多有台湾的翻译的打工的学生或是药师在里面帮我们服务、
是，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比较清楚比较好。
要不然拿回来之后，说不定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区 小剧场当中的哦，拿给姐姐吃之后，哎，竟然发生了一些的过敏反应了。
是的，没错。
是，哎，没想到现在的日系的药妆店，就是在日本的药妆店，他为了要服务这个台湾的旅客，所以特别安排了懂得中文的朋友哦，
是很多，而且他们也有中国人，也有台湾人。
嗯，
那相对的还是中国人居多。
嗯，
不过中国人其实语言上，我们有标准语的国语，其实都可以沟通，
是
应该可以的。
是，可见你看，我们台湾人去日本真的很喜欢去日系药妆店逛，
是的，
是很大的一个消费族群啊、哦。
是。
好，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这是属于止痛药的部分嘛？
对，止痛的部分。
对对，
那个止痛的部分呢？因为 EVA。我们属于 NSAID 的止痛药、
嗯、
如果民众对止痛药过敏或肠胃道不适的，不可以贸然使用、
哦、
以免引起过敏、皮肤瘙痒，甚至有我们所谓的 Stephen Johnson Syndrome 的这个症状，就是过敏的一个症状、
嗯
啊、或者是肠胃道出血，
是、哦、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比较严重
过敏反应咯。
对，没错。
嗯哼，好，这个所以就算是同样种类的一个止痛药，但是它后头的一个可能有些加强定
的
一个不同成分都不太一样、哦、
不太一样、
哦、都要特别的
注意。还有一类的止痛药也是我们台湾民众最常想要去买，叫做百福宁、
哦、是
就它是巴伐林、
嗯、
它也是一样它这个百福宁也是里面有很多的印刷，就会表示着很多的药品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嗯，
那Buprenorphine 里面就是很单纯，我们所谓的 Ibuprofen 加 Acetaminophen 这类的药品在里面。那它有一个叫做 Buprenorphine Pyrimine， 如果以中文来讲就是白金牌的百福宁。
嗯，
那它里面呢是有加了一个镇定的成分，还有胃药，还有咖啡因。
嗯，
好，所以在选择的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个第二成分叫做 Buprenorphine， 它是比 Pyrimine 少了一个镇静的成分。所以光一个止痛药他们可以分为好几种，所以希望民众真的去选购的时候不要只有光看牌子，
嗯，
还是要询问一下是不是属于适合自己的，或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成的药品不能使用，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是，没错。我们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出国了，有时候那个朋友说啊你要去日本哦，好，就帮我
是
带什么什么药品回来。
是，没错，是。
然后呢他只会说很简单的说明，就是说哎什么什么 EVE 或者是什么百福宁，你就自己去这个看一下，就没想到你到了这个药妆店也才知道，哇，这个不同种类的那么多啊，
很多很多，
好像随便挑一个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了。
没错，
对对，
没错，是的。
好，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一些的地方哦。哎，不过刚刚那个庆玲，你提到百福宁这个部分的时候，它又有镇定的成分，又有咖啡因哦，
是。
这是蛮特别的，是不是？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是跟风俗习惯的不同哦。
嗯，
在日本来讲，他们是非没得必要，他们是不会请假的。那如果真的请假，他们希望好好在家里休息。
嗯，
可是呢，工作压力很大，有时候他们休息，他们没办法，也未必能睡得着。
嗯，
所以他们就会选购这个成分里面有加一点助眠的成分在里面，让他们真的还可以好好休息睡一下。
是，
然后因为他们又喜欢讲求迅速、
嗯、
效果要赶快好，要赶快出去能上班，所以他们会加点咖啡因在里面，让那个吸收效果更好
哦。
所以他们就能赶快今天吃的药，可能晚上睡一下觉，明天又是活龙一条，可以去上班。
是，我想说，哎，怎么又有镇定的作用，又有这个咖啡因，这样会不会有些冲突？因为我们听到咖啡因就是提神，
对，没错，
对
对
对,
对。
好，所以日本的脚步就是非常快速的啦。
对，没错，是的。
哦，好，那这个百福宁服用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一般来讲，百福宁我们比较容易会过敏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如果正在选择的话，我们还是以你自己的体质为准。好，最好询问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EVA 里面，它就有 Acetaminophen 跟 Ibuprofen 这两个成分在里面。那一般来讲，正常的民众呢， Acetaminophen 就是我们所谓普拿疼成分，这是比较不会过敏。
嗯，
可是如果像我们所谓的 Ibuprofen， 就是叫做伊普洛芬，
嗯，
这个有些民众就知道就很容易会过敏。
是，
所以真的在选择上面还是要注意一下，您适合哪一种药，适合不适合哪一种药。
是，
那巴伐林来讲的话，它里面其实最原始的成分，它里面是有 aspirin 的。那如果有 aspirin 的成分，有些人也会容易过敏，这个我们就不建议你选择巴伐林。
哦，那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
是的，没错。
其实很多人对那阿司匹林是过敏的。
没错，没错。
嗯，好。再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止痛嘛，哈。
是。
那综合感冒药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民众去日本
没错
经常买的？
其实我们在日本来讲，我们的综合感冒药最大两个群组，一个就是露露，
嗯，
哦，那新露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opulon。那光这两个感冒药就可以分很多种，像露露又分新露露、露露 S， 还有汉方露露。那 Populon 白宝能呢，又分 Populon、高露敦 Populon， 还有高露敦 EX Populon。那这三种他们又分为定剂、颗粒、散剂，分的非常多种。那其实一样，他们的每个成分里面呢，其实都多多少含有点鸦片类的止咳药，也有可能有成瘾的可能性。这个我们就不会建议我们的民众过量或长期使用，甚至不建议自行给小于6岁的小孩子使用。
是哇，因为那个有这个止咳效果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的成瘾性。
对，没错，是的。而且我们光讲新露露，以新颖那个帕普隆白宝能来说好了，
嗯，
它白宝能里面就有分，有的是只有止咳成分，没有解热镇痛。有的是有解热镇痛，没有止咳的成分。
嗯，
那有的是有加化痰的，有的是没有加化痰的。
哇，好多种哦。
对，然后有的是有加流鼻水，有的是没有加流鼻水的。
嗯，
哦，所以其实不是说光一个 Populon 就可以治疗所有的感冒。
是。
那露露也是一样，也不是说完全就是露露就可以完全治疗感冒，它也是有分，有加流鼻水的或没有加流鼻水的，有加止咳的或没有加止咳的。这个不一样。那其实我刚刚去日本的时候呢，我们在留学生的团体里面有个小小的笑话，就是台湾人吃露露有效，日本人吃露露没有效。
哦，
那日本人要吃什么有效呢？帕普隆，就是我们说白宝能，就很奇怪。
为什么？
我们不晓得，我们有做过这样的测验。我们的后来到了大学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多日本的同学，他们身上是有帕普隆，没有露露。
哦，
那台湾人身上一定是有露露，没有帕普隆，因为有效跟没有效就差很多。
它是跟体质有关吗？
我觉得是跟体质有关系。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帕普隆它是做成一包一包包装的，比较容易携带。
哦，
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在身上一定会有那个包装的一包一包的药，有三种药在里面。一个我们所谓的 Populon 就是感冒药，还有一个就是肠胃药，这个是会有一个就是解酒药。
哦，
这三种他们几乎一般都会带在身上，或包包里面都有准备这三种药在里面。
这是以防万一的概念吗？
是的，没错。就是如果在上班或上课的有什么不对，赶快先吃一包，先停一下再说。
是。不过空中的好朋友们听到庆龄药师说到这里哦，你看单单是谈一个综合感冒药里头 有些有止咳的，有些是治这个流鼻水的，其实都不太一样。
是，没错。
哦，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哎呀，专业的事情真的交给专业的药师啊，我们是看到这么多的感冒药我们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吃。
是，没错。
我们想要去治病，如果不知道怎么吃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健康上的影响。
是，没有错。
哦，还是 我觉得啦，就是既然买了，你还是要知道它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
对，
是比较好的，这
样比较好一点。
嗯。好，我们提到了综合感冒药之后呢，就要谈一下那个日本的朋友们，他们那个身上都会带的药了哈，胃肠药是吗？
对，胃肠药，因为日本的文化是下完班之后，我有几个好同事或好朋友，甚至上司属下一起去喝酒，所以他们身上一定都会有带种两种的肠胃药，一个呢就是让你更喝更多一点的肠胃药，
哇，
第二呢就让你可以喝，就是喝完酒之后马上可以喝的肠胃药，隔天比较不会容易宿醉。
哦，
那我们台湾人是没有这样子的文化了，不过我们台湾的老一辈人很喜欢吃，就是我们所谓的开胃镜。哦，那开胃镜就是我们所谓克溃金。
哦，
它里面呢，它是成分呢有很多的成分在里面，是属于一个综合的胃痛的止痛药。
嗯，
有高丽菜精，也有制酸剂，也有小苏打综合胃酸的，也有解痉挛的，也有淀粉酶，也有当归粉可以清热解胃的。那其实这里面成分也是有分很多种，也是它的克溃金有两种到三种的包装，有开胃镜单方一个的，
哦，
还有开胃镜 U。还有台北进 S， 那这个每一个代号里面，它里面成分就会不一样。
是，哎，这些都是用在那个包装上写的，都是这个英文它的学名是不是？它的一个成分的名称，
它上面就是写卡贝净，全部是日文的，
全部都日文、啊、
日文的片假名
哦。
那真是，如果你把它翻开来，它症状就会写，比如说食欲不振啊，胸口闷，或是胃热痛，嗯、或是二日醉。他们所谓二日醉，就是我们所谓的酒醉的第二天宿醉。
哦，二日醉，
对，二日醉，他们叫做胡斯卡优衣，就是二日醉、
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宿醉。
嗯，
所以有些可以利用这个汉字去找找看哪一颗适合您。
嗯，
不过呢，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的民众很多把卡贝净这个克桂金这个胃药当做平常的保健药。
哎呀，
这个是比较不正确的一个观念。
是，
所以在这边会呼吁一下，家里如果老一辈的长者，
嗯，
最好不要把这个卡贝净当做一个保养的胃药来食用比较好。
是是，这个听到这里哦，如果家里头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可能去日本药妆店买回来的药品哦，说不定可以拿起来看一看哈、哦。
是是，
边听庆龄药师在分享，赶快去检视一下自己家里头的药品哦。
是，那因为它是整颗的药剂哦，所以有时候会用小苏打粉或重金属的铝镁来做，让胃部环境变得太过碱性，
嗯，
因而会说反而导引起反弹性的胃酸分泌。那也有可能因为酸碱综合的效应产生二氧化碳造成胀气，还有就是因为有可能含钠，对于高血压的病患都不适合多吃。如果你多吃了就容易导致血压控制不稳定，这个要注意一下。
是是，它的控制不稳定指的是那个血压值会
偏高、哦、血压值会控制不稳定。对、
哦、好，这个都要注意的。
是，
好，再来呢，
再来呢，我们讲到的过敏的鼻子药。
嗯，
那这个鼻子药呢，在日本它每次分了很多种，就是发粉的就是花粉的流鼻水的过敏的药，跟过敏的流鼻水药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也有口服的也有喷的。那喷的呢，也有是单纯的是解缓鼻塞，或是解缓流鼻水，或是花粉过敏的，都完全不同。
嗯，
那有些是标榜它不含类固醇，可以快速的减缓鼻塞，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用这位的药品。可是相对的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或造成鼻黏膜反弹增厚，也会造成恶化，形成药物性鼻炎，使鼻塞更严重、
哦、这种是不适合
天天使用的。
真的、啊、
对
哦。所以可是有些人是属于慢性鼻炎的怎么办？
所以一般来讲，若是慢性鼻炎的真正的民众，我们还是建议要去看医师会比较好一点、
嗯、
因为有一种鼻炎药是做预防性的，就是可以适合每天使用的。
对，
所以还是要访问一下医生或是药师会比较好一点。
是，因为我那个过敏性鼻炎，所以医生开的就是属于那个每天可以使用，就是睡前
对，
嗯，而且是一个月一瓶哦。
对，没错
哦。
所以很多民众也会到日本去买很多的鼻喷剂、
嗯、
回来自己用、
嗯、
其实有些是不适合可以每天使用，这个要注意一下。
是，哎，原来我们的民众去日本会买鼻喷剂哦。
会很多、
哦、
而且琳琅满目，你光一个鼻喷剂呢可以轻而易举大概有个排两排十几种的鼻喷剂。
哇，这么多啊。
那每一个药厂它可以出两三种。
嗯，
那如果有三家就有九种了。
嗯，
所以是非常多的品牌可以让你选择，不是每个都适合您自己。
嗯，所以应该到日本药妆店应该有选择障碍耶。
没错。是的，没错，
不知道带哪个回家。
没错，对。
好，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去日本这个药妆店可能买的肠胃药，还有另外一种是眼药水也很多。
没错，眼药水相当的多，而且眼药水说起来就分的更多了。
嗯，
第一个先分大类，你有没有戴隐形眼镜？
嗯，
隐形眼镜跟非隐形眼镜可以用的眼药水不一样。再来要分疲劳眼药水，或是充血性皮眼药水，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让你眼睛比较亮的，比较不会疲劳的眼药水，其实就分很多种。
嗯，
那还有就是有分你是老人的疲累还是上班的疲累，好，这个都分了非常多种，或是你充血性的眼药水，或是补充营养眼药水很多。
嗯，
光一个乐天，我们叫漏斗。
嗯，
漏斗眼药水里面它有三个最大品牌的眼药水，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小花眼药水，
嗯，
粉红色眼药水，它里面就有分隐形眼镜专用、非隐形眼镜专用、疲劳专用，或者是充血性专用，或者是说你是补充营养专用、
嗯、
就不一样。
嗯，
那更外另一种，它有 B6A 跟 B12 一种眼药水。
嗯，
还有一个是 B6A 跟 B1 眼药水又不同，
嗯哼，
所以分了非常多种眼药水，很多种眼药水，大概一个牌子大概有20几种的眼药水可以让你选择。
是，因为我们眼睛的状况啊，需要的状况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是眼充血啊，有时候是结膜炎啊，其实要使用的一个眼药水呢都是不同的，不是一罐的眼药水哦，这个所有的适应症都适用的哦。
而且我们还有常常看到一个叫做卡斯米眼药水，所以卡斯米就是说你的眼睛除了疲劳之外会有点雾雾的。
哦，对，
那为什么会雾雾的，就是可能太干，
嗯，
或是说可能泪液分泌不足，
是，
或是有可能像老人家的白内障，
嗯，
这个都是不一样，所以光个雾这个字就可以分好几种的眼药水。
是，
好，所以还有眼药水里面还有分有没有防腐剂，那有没有血管收缩剂，这个都非常多的一个奥妙在里面，
嗯，
哦，所以这个讲真的不是我们每个民众去买了就可以试用的。
是，没错。还有我们的民众，哦，去那个日本药妆店，因为难得出去嘛，一买就买大量的回来，哦，其实有时候也不建议突然就搜刮那么多，因为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保存期限。
没错，像眼药水来讲，如果说严格讲，我们一般来在台湾就是说你只要打开过，
嗯，
没有放冰箱冰，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要丢掉，
嗯，
啊，如果它是药用的。
是，
那如果说你有放冰箱可能还可以放个1个月或3个月。
是，
那你更何况是日本。
嗯，
对，
没错，哦，不是说那个药可以没用完就一直用下去。
没错，
是，不是，不是，哦，
是
有保存期限的。
没错，
哦，
对，而且眼药水比较特别，就是它不能依后面的保存期限来做标准。
是，
有可能它后面的保存期限是以没有打开的保存期限为主。
嗯，
如果你一打开了可能就是1个月或3个月就要丢掉。
是，
所以要很注意。
是，所以庆龄药师如果打开了，刚刚有提到就是它是可以冰在冰箱的。
是，没有错，是可以，哦，有的是可以放冰箱冰。
是，它是可以延长
对
保存
期限，但是你拿出来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有时候像小孩子或是说老人家有时候眼睛比较敏感的，太冰他会不舒服，
哦，
这个就要稍微注意。
是，了解。嗯，好，我们谈到的是眼药水的部分哦。再来我们的日系药妆店哦，我们的民众还喜欢买什么呢？
嗯，还有就是我们最常用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葫芦蔻斗。
哦，这是什么？
就是富润康，它是一个非常的老药哦，它是由日本田边制药做出来的老药。那它这个富润康里面是含有类固醇跟抗生素，是属于在台湾是属于医药医师的处方用药，它用久了会造成皮肤伤害，像是局部的血管扩张啊，或是皮肤萎缩啦，痤疮啦，毛囊炎啊，增加感染风险等皮肤萎缩变薄，轻轻一撞就会淤血破皮。那一般的长期使用定义是我们所谓只过2周到3周，
嗯，
所以这个药呢其实是一个紧急性用的，
哦，
比如说可能短期之内你觉得皮肤非常不舒服，用个2-3天好转了，你可能就不能再用。
是，
但是我有发现我们台湾很多长辈们啊是必备药的一种
啊，
蚊虫咬伤也用葫芦蔻斗，轻轻碰到也用葫芦蔻斗，割伤也用葫芦蔻斗。所以
它是万用膏的概念吗？
对，所以在这边要呼吁一下哦，
嗯，
富润康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也不是每个病状都可以使用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曼秀雷敦的 AD 药膏
哦。
那曼秀雷敦 AD 药膏也分很多种，有蓝色包装，有绿色包装。最近我3年前回日本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叫做一个是红色包装。
哇，
那那时候是因为紧急回家，也没有去注意看它里面到底成分有什么不一样。
嗯，
但是我们就蓝色跟绿色来分辨。
嗯，
一般我们所谓的曼秀雷敦绿色的部分呢，就是可能轻轻的割伤啊、刀伤啊，或是蚊虫咬伤啊，可以使用。但是蓝色的 AD 药膏里面，它就不是可以常常使用的。它里面呢，就是会有加点麻醉药跟抗组织胺在里面。
嗯，
所以如果有伤口，就千万不能涂抹。
是，
它是比较适合皮肤干痒，
嗯，
或是就是热干在使用的。
是是，所以庆龄，我们是不是很多的台湾的民众啊，就会觉得像什么富润康或者是曼秀雷敦这样子的一个药膏哦，
是，
他买了之后，因为他涂抹之后，他觉得效果非常好，
对，
就觉得就经常使用，就他忽略了其实有一些的药膏它是不能够长期使用的。
对，没错，是的。其实这个我刚刚说的曼秀雷敦的这个药品呢，它是属于第二类药品。
嗯，
那天天使用长时间容易造成抗药性，哪一天你皮肤有问题，真的需要 真正的药物的时候有可能就没有效果。
哇，
所以千万不要拿来当保养品使用。
是，请您提到不能当保养品。
是，没错。
虽然我们在那个日本药妆店里头有这个药品也有这个美妆，但是它是属于药品，好不好？
对，
好。
还有接着呢，就是我们台湾民众最喜欢去买的还有两大类。
嗯，
一个就是我们的软便剂。
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液体 OK 泵。
嗯，
这两个是比较很多台湾民众去买的。
是，
但是呢这类的像我所谓的软便剂呢，这类的泻剂作用是使肠道蠕动增加及刺激肠道平滑肌的神经丛。
嗯，
所以长期使用呢反而造成容易造成习惯性便秘。
嗯，
造成不服用就无法排便。
嗯，
对于药物产生依赖性。
是，
由于对肠黏膜的刺激性较大，所以我们会建议要经过医师诊断以后再服用。主要的副作用呢，它会过敏、副脚痛还有电解质不平衡等，这也要请各位民众要注意。
是，因为很多人有那个便秘的状况，
是
就喜欢去买这样子的药。
是，没错。
Uh-huh.
那其实最常去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武田制药的 Colag、uh-huh. 一个粉红色的。那最近呢，其实也不是最近，应该很久了，他们有新产生一个叫做汉方 Colag、
oh.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药配方的 Colag、
uh-huh.
是一个土黄色定的、
uh-huh.
那它是标榜说它是比较属于中药性的，里面还有大黄啊这类的清泻型的缓泻剂，不过我们还是比较不建议民众自行去买来使用。
是，那庆妮就你的观察哦，如果在日本药妆店只要贴上那个或者它里头的成分有汉方哦，是不是我们的台湾民众会比较喜欢？
是的，没有错，它只有汉方、
嗯、
我们就以为是有中药成分。那其实呢他们的汉方里面并不是完全的标榜全部是汉方，
嗯，
有时候会加点西药在里面，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
是
看看是不是适合你，是属于适合这样类的药物。
是，那这个液体 OK 泵为什么喜欢买啊？
因为它是一个凝胶，很方便、
哦、
就是只要插上去或是用喷上去、
嗯、
它会在我们伤口一个保护层，
嗯，
那会加速那个血液的凝固，所以很多我们台湾的民众非常使用，因为很方便，
嗯，
只要涂上去不出血就好了，
嗯，
或是有个保护它就觉得、欸、有保护了，
嗯，
可是呢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产品它会有使用到溶剂，对于有些人伤口反而会造成刺激。再来就是你的伤口如果没有经过消毒处理就使用这个液态 OK 泵的话，更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是跌倒啊、挫伤啊、伤口大，我们不干净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使用。
是，所以是小伤口，然后我们又经过一些的消毒清洁，它是可以用的，
它是可以用的，
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好，好用。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使用的方式，
没错，
对不对？
是，
嗯，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的药品呢在日本好都是我们的台湾民众都非常喜欢呢、哦、去日本或许都是必买的一些的药品哦，而且它都是在开放价上哦，任你选购，对不对？目前刚提到这些都是，
对，因为它是属于第二类或是第三类的药品、
嗯、
其实比较不属于需要药师来做指导的药品、嗯、
是是。那这庆妮，如果我们去日本买了这些药品回来，是爱买多少就买多少吗？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啊？
有，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这个规定哦，可是真的是这近几年来我们去日本观光客真的太多了，那买回来药品也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政府呢就有经过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考虑之下，有制定的一些规定跟办法出来。比如说你是制用药物或是定状胶囊状的食品，它就有规定西药的部分呢，非处方药每种最多只能买12瓶，包括盒、罐、条、支，总共合计不可以超过36瓶和罐调制为限。第二，处方药未携带医师处方药或证明文件，以2个月用量为限。处方药携带医师处方签或证明文件开立的合理用量，且以6个月量为主。三，针剂产品必须带医师处方签或证明文件。
嗯，是。哎，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有一个药，它在台湾属于医师处方签？
是，
它可以带回来吗？
基本上它是在日本是属于第二类药品、嗯、因为有些政府就是每个国家的政府考虑是不一样的， 日本你是可以带出来，可是在台湾呢未必可以带得进来。
哦，呵呵，你带得出来不一定带得进来。
是的，没错，如果你数量太多，
嗯，
这个海关还是会给你询问一下，
是
因为你自用不可能用这么多，
嗯，
所以还是会小心，不要踏出到我们的法律，
是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注意的地方。
嗯，
对。然后呢，中药的部分呢，如果是中药材及中药制剂，我们中药材每一种最多只能带1公斤，合计不可以超过12种。
嗯，
中药制剂药品每种至多也是12瓶或盒，合计不宜超过36瓶盒为限。对于前述限量外带、携带入境的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药品，应要附医疗证明文件，如果医师诊断，且不于3个月用量为限。
是，那这个刚刚提到有一些的药品当中有含着中药制剂，就包括在这个当中
哦。对，
哦，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药其实是台湾不可以带进来的，
嗯，
是因为你没有被查到而已。
是，
这个就是有关于更讲的更严重，就是有关于我们说的药师法或是法律的话，就是有包括什么禁药违药，这个的部分的问题的法律相关问题了。
哇，哎，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耶。
是，
哪一天查到的时候，就担心说你不只是没收的问题，
没错，
哦，
没错。
如果有一些刑责就麻烦啦。
对，没错。
嗯，
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谓最常买到的是保健食品。那保健食品要是定状胶囊状食品的话，每一种最多是12瓶，和就是包括盒罐包袋。合计是不可以超过36瓶和罐包袋为限。
嗯，
那隐形眼镜呢，单一度数60片，每个人只可以单一品牌及2种不同度数为限。
是，
这个都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不然戴太多真的就像那个庆玲提到的，哎，你这自用可能不会使用到那么多，
没错，
是不是你带来是要做生意啊或干嘛，可能会查得比较严格一些。
是的，是的，没错，是的。
嗯，好，那最后我们再请庆玲哦，对于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当中的美玲啊，当然她前面做错了啦，因为不知道那个止痛药里头有什么样的成分呢，就可以解决吃了哦。不过呢，还好她最后呢有去请教了专业的药师哦。在这边他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拿了这个他自己去日本买的止痛药给了姐姐吃，结果害他过敏啦，但是呢没有办法申请药害救济，所以我们去外面买的药拿回来吃了之后出现了问题，是不能够申请我们国家的药害救济的。
是，没错，就像我们早期会到日本去买相机，比如说 Canon 或是 Sony 这个相机，你要是有坏了损伤，你要台湾的制造商是没有人可以帮你修理的。
哦，对，
因为我不负责嘛，
嗯，
你不是在我这边买的，我不需要售后服务。
是，
那同样药品这边也是一样，您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我们也不台湾政府不晓得你是怎么带过来的，也不晓得你体质是什么样，所以你是讲简单一点就是索求无门啊，
是
索赔无门，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注意小心，除了花钱之外不要赔了自己的健康。
是，那庆玲对于喜欢去日本药妆店购买药品的朋友们，你最后给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最后建议就是要停看听，所谓停就是看一下你这些，停就是说考虑一下你自己对这个药品的需要是不是真的很需要，看就是要看看这些产品是不是真的是你需要的东西，听不要光听到别人讲什么你就买什么，还是要找自己最适合自己体质的药品。
是，
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凡事要经过医师药师的专业辅导会比较好。
是，没错。还有一点呢，庆玲，其实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日系药妆店，对不对？
没错，
都有这些的药品了。
对对，其实我最常听到就是说哎，没有啦，台湾卖的跟日本都不一样啦，
成分不同，
成分不同，所以我吃的没有效，我觉得还是日本的有效。话是这样子没有错啦，但是要想到一点，如果真的发生问题的话，比较台湾有保障一点，你在台湾买的。
是，了解。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游庆玲药师的分享，不要忘记了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庆玲药师，
谢谢大家。